收听就来说日本。那今天一样是我们鸭思喜的时间。那我们要来跟大家聊的呢，今天要跟大家聊前一阵子还蛮有话题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去温泉泡汤哦。那你去温泉泡汤哦，当然我想说，哎，这温泉泡汤到底哦要怎么样来找一个合适又安全健康的汤呢？然后我们先请鸭思喜跟大家问声好。嗨，鸭思喜。
Hello， 各位大家好。
是。
就你好。
你好你好。那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哦，你喜欢泡温泉吗？
我其实还蛮算是还 OK 啦，算是喜欢泡温泉。
OK 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你这个很难懂。
因为齁，其实我跟就有一个共同朋友，他真的是非常喜欢泡温泉。
嗯。
那他也是有很多温泉检定，如果跟 这种等级的大神比起来的话，我应该只是算是喜欢这样子。因为就应该知道我在说谁啦。
哦，但所以你有跟他一起去泡过吗？
没有。
哎，你没有中枪。哎，不错哦。好 ，OK， 好，那我就知道你在说谁了。好，那我就想哦，就是说温泉本身哦，我想说你去泡汤泡温泉，你最主要你会去决定说我到底要去哪个？因为日本温泉实在是真的是多的跟牛毛一样哦，真的非常的多，还不止温泉哦，它除了温泉以外还有前汤啊，就是大众浴池啊这些地方哦。那有很多，那当然有一些的话，就有一些温泉，哎，感觉上，哎，这个泉源不错。像我之前我在那个熊本的时候，熊本地震之后啊，整个那个原本有几个温泉旅馆的那个就是那个温泉的源头啊跑掉了，所以呢，他们还必须要再重挖哦，他们重挖之后去找到新的源头，要不然那个温泉旅馆都不能经营了哈。
对，
那所以呢，我想请问一下雅思琪，你在泡温泉啊？你泡温泉的话，你会或者是你泡前汤的话，有如果我们要讲说有三个点是你一定要去选，就是这个必须要 clear 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不会去泡。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哪三个是你最在意的？
我觉得就是干净吧。
干净还有嘞？
我基本上去当然是你要去享受它的风土民情，不然你不会去那个地方，就自己在饭店绕小醉就可以了嘛。
就是在房间里面绕小醉就可以了嘛，哈。
对，基本上就是你的文化，或者是它到底是不是干净的，再来就是它远不远。
远不远？可是有一些密汤其实很远哎。
对，我是个懒惰的人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不会太远的地方我才去。
OK， 所以
算是喜欢泡温泉，但又没有喜欢到那么喜欢。
OK， 所以说第一个干净，第二个要不远，然后第三个呢，有没有可不可以混浴？是不是你要的？
不会耶。其实我觉得，我喜欢自己的空间啦，就是自己在里面就发呆。
所以你比较适合泡，你比较适合泡阳明山的汤屋就对了。是这样子吗？好，
我觉得好像感觉又不太一样了。
对啊，因为我觉得泡汤就是要泡大众池，不是吗？
是啊，是啊，是啊。日本人就真的是很喜欢泡大众池，我也觉得那是个不错啦。可是因为我度数很深啊，因为泡日本的大众池的话，基本上你眼镜就比较没有办法戴，所以我很怕去撞到。
哦，对，因为雅思琪很爱读书，所以他的近视很深哦，所以说这个眼镜一拿下来的话，他可能就是包括
基本上就是瞎了啦。
对，因为还有就是那个温泉本身还会起雾，那就是会有雾气，然后就整个就觉得说现在完全是空间迷航这样子。
是是是是，像日本的话，不会像台湾有些是你泡温泉还可以穿泳衣，那日本基本上是不行的。
对对对对，那所以呢，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好，那问题是你说干净这件事情啊，在前一阵子哦，就是我们在讲的那个九州那边啊，有一个温泉哦，有一个温泉旅馆，那还曾经是昭和天皇曾经去泡过的温泉，然后呢，这整个这个温泉很有名啊，结果呢，这个温泉旅馆哦，居然传出它就是。一年呢只换两次水，一个就是年底的时候，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就是我们在过去那个节目里面有提到，就是お盆啊，也就是 大概年中的时候，中间的中啊，一个是年底，一个是年中的时候换两次水，其他时间呢，他根本不换水。所以呢，在福冈的那个就是他们在检查的时候，检查出来发现，我的天哪、啊，那个后备军人菌啊，这个超标3700倍啊，那用这样的一个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亚斯奇，我请问你哦，这个就是这个温泉本身那个，因为他讲说。卡克拿拿雷鲁等于拿洗对不对？但就是它整个是等于说是挂流的这样的一个走法，他就说那就不用换水啊，你觉得呢？
基本上哦，细菌的成长的话就是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啦。你用挂流慢慢让它 overflow 的方式，基本上你很难换完。而且说实在的，退伍军人菌他还蛮喜欢高温的。我们想说，哎，温泉那么热。怎么可能？哎，可以啊。那其实退伍军人菌最喜欢5到65度左右的温度。
嗯，
而且呢，
高温的温度，
对它的 pH 五大概5到9的时候，它都可以活得很好。
那就是刚好温泉的那个嘛，哦。
对，然后长最快的时候大概是35到50，哎，45左右是它长最快的。
啊、所以酷啊！啊，所以那整个池子就是都是退伍军人菌，才会变3700倍啊！这3700倍，这公布的时候，其实很多日本人也吓到了、
欸。因为什么退伍军人菌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远的原因，其实如果假设你是在工厂里面啊，嗯、你被卫生局哈检测出你的所谓的冷却系统或者是空调里面有退伍军人菌，2次你就是勒令停工了。
哦，真的、啊。有那么严重、啊
嗯？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啊
哦，
是非常严重的，不讲就嗝屁耶。
对，所以它本身其实，如果说那个退伍军人菌，到底它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症状？如果感染的话，
那基本上它要去攻击你的肺啦。
啊、哦，
那有点类似，可能就像 COVID-19 那种感觉，就是它其实退伍军人菌死亡率哦，有20%以上、
嗯。哦，那比 COVID 还严重。
如果你中的话。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我那时候看到你的 Facebook 上面贴这个什么超标3700倍，我就觉得说，我马上就留言说这个酷毙了，
这个太酷啦、啊，对啊，那好 OK。那问题是这个老板他本身其实他说我不晓得他有那么严重，我觉得还好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概念
呢？因为可能大家不知道这会死人吧？
啊、哦。对啊，因为其实以前台湾也曾经出现过就是退伍军人菌哦，然后感染之后造成，因为那时候感染在哪里？感染在那个就是大楼的水塔里面。
对对，他其实当时就是说为什么叫退伍军人菌的原因，就是好像在1970年代的时候，美国不是像有人类似像我们辅导会嘛，退伍会嘛，
对，就是
他们有他们的
打完越战嘛，哈，
对，然后就在里面就大家开会开，就爆肺炎了，
然后就想说到底怎么一回事，
对，然后就验到这东西，然后就以这个东西来命名，就叫做退伍军人菌，
对。那所以他是整个退伍军人菌，因为是这样的关系，然后当然就是因为这样就名声大噪，那当然这也是一个不好的名声啦齁。那因为这样的方式，那我们还是把问题拉回到这个温泉旅馆。温泉旅馆一般来说在日本的管制不是都会非常严格吗？对于这整个一个我们在讲的就是不管卫生条件啊等等之类的。
其实哈，我们很多所谓的卫生标准啊，包含我们的水塔的冷却水塔的加药，还有我们的游泳池的加药，还有我们的温泉啊、景观池啊等等等等，这些其实很多标准都从日本来的，所以我也是觉得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怎么会今天反而是日本来爆出这种东西？那我在想，这个老板可能讲说他是自然的啊，自然引流的，那他就一直让它流掉，可能它是个活水啊，他们一般来说觉得活水是干净的。所以就不需要去做消毒，因为其实他们也是规定，就是说温泉它都是要加力消毒的。
对，然后他说他有讲啊，他说因为就是记者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加力，他说我不喜欢那个味道。
对，就好像是用词的感觉，
他好任性哦。然后他就说我不喜欢那个味道，所以他就不要加力。然后呢，问他说那你知道你那个没有换水的话。会有退伍军人菌这样的一个疑虑吗？他说我不晓得、啊、而且我不晓得那个菌会那么严重、欸、 这个听起来其实会吓死人的、欸。
就刚刚提到，如果在台湾抓到杨氏，你就勒令停工啦。
对啊，那然后就是在就是三月十号的时候，其实他现在已经就是日本的警方已经就是以这个业务的那个致死，哎，那个叫什么业务过失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等于说去做家宅搜索。这事情好像感觉像越闹越大，因为本来他以为就是说，哦，反正我就是出来，我跟大家道个歉，然后说一下对不起，我错了，然后就应该没事。可是他发现，哎，事情好像没有他想那么简单哎。
我觉得就是一般人的想法啦。如果刚刚没有说是这个东西会死的话，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他，我觉得老板就想说，他不过是个杆菌，因为退伍军人菌也是杆菌啊，就跟长得像棒棒一样的东西。
啊，
那大肠杆菌也是杆菌，啊，只不过是个杆菌嘛。
哦，但是他不晓得说，其实严重性其实是非常高的。
对啊，一个是喝了顶多落塞嘛，
对，
然后另外喝了就嗝屁了。
对啊，因为其实你只要喝了，因为在日本也有很多人会喝那温泉水耶。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有像那个。还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啦，就是我们去神社不是都要去洗手吗？
哦，有要洗手，然后就是左手右手洗一洗，哎，那个也是流水啊。
哎，可是你觉得它流水那么小的流水，它现在不是一个很大的那个的蓄水的吗？
对，
对啊，你觉得换得了全部蓄水的吗？又回到刚刚的那个
点，又回到刚刚那个点了哈。
细菌又是二四六八十这样子涨啊！
天哪、啊！那这样怎么办？去神社？
所以我都是咬那个刚刚从那个口吐出来的那个，
哦、
它不是有些做成龙吗？有些做成那个，啊，对，有些是直接用竹子嘛，我就尽量就是用那个啦，然后我不会下去吼那个大家都吼过的那个吃、
哦，这个很重要哦。大家如果要去神社拜拜的话，你就直接从那个水龙口的那个直接接，
这样会比上一集还要容易遭天谴、啊、上一集是被人打，真的是遭天谴。
没有，可是真的，你这样讲起来，其实对耶，这其实也蛮危险的呢。
对啊，还有一些什么，我觉得日本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很匪夷所思的、啊。
比方说，
像这种以前很流行的就是讲那个，比如说。我就是传统文化，像比如说你的名字啊，不是用那个什么巫女酿的酒吗？
对对对，然后吐口水，
对、啊，就是、用口水嘛，对啊。反正其实说真的是理论上是 OK 的，但实际上你的心理那叫那个心理上的障碍吧。日语有一个心理的给你，
嗯，那就不是物理的给你，那个是心理的给你，对。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
对啊，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在看那个就是你的名字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这样子好吗？这样子还是会有一种自己
感觉。我觉得蛮美的啦，就是故事啊，还有一些文化来说是蛮美的。可是可能旧长是媒体人出身，我是读理工的，我们就会用别的方式来分析这件事情，然后越想越觉得说自己脑补，然后一脑就觉得我好可怕、
啊、真的啊，因为那个其实感觉会蛮那个。那除了这以外，你觉得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匪夷所思的点？
嗯，基本上很多还是回到刚刚那点，很多东西都是日本制定，其实反而日本不见得会遵守啦。
比方
说像我觉得一个很酷的事情就是说，右上，你觉得在台湾校长如果干的大学的校长干的不好，可以把他给开除吗？
大学校长干不好的话，开除离开应该还是有吧，在台湾好像也有，不是吗？
国立大学有吗？
国立大学好像没有，就是让
除了老子自己不干了。
对，就是一定是校长不想做了，那然后但是就是还是必须。校长自己请辞啦，简单讲是这样，就是说会有各种不同的压力来，然后就是告诉你说，哎、欸，那个对不对？那个亚斯西啊，那个你是不是觉得你已经年纪大啦、啊？你应该退休啦，这样子会暗示明示这样出来。但是真的把它败掉应该比较少，对不对？
基本上台湾也很少出现这种事情啊。
Uh-huh.
我其实没有看过国立大学真的校长，除非是自己不想做了，我没有看过真的是做太烂被干掉的。
哦，是哈，那该不会日本就有吧？
是啊，其实日本的大学，国立大学，其实他们在日本其实有几次的教育改革啦。
嗯哼，
那他们在大概2004年的时候，所有大学都变成法人。
对。
那其实台湾之前也一直很想推所谓的大学法人化。
大学法人跟现在大学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中最大不同到底在哪里？然后它之间优缺点又是什么？
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学校，你看日本的国立大学或者是日本大学里面，它都会有一个理事会。
对，
那校长其实就是等于是类似理事长的角色。
对，
然后选大学的话，就是会有一个校长的选考委员会，就是校长评鉴，日文叫选考啦。
对 对, 对，
因为那是我们的校长的那个刚刚校长的话够不够 qualified， 所以里面的人基本上一半是来自外面的有利人士啦。
是，
也比如说就是什么市长啊，或者是某个公司上市柜老板啊，然后来综合评估这个校长续不续，适不适任，或者这个校长可不可以被聘任。
对，
那日本是走这个样子，所以基本上，台湾的话也是以校长说的算。
嗯哼，
大一点的学校的话，就是分权分掉，就变成是院长说的算。那日本的话，基本上校长还是说的算，但是什么东西都是要经过理事会。
是，
对。那台湾的话，基本上就是都橡皮图章嘛。如果有想法的校长的话，就会做一些很棒的东西。那没有想法的校长，就是下面的人也都像橡皮图章一样，一路改，就结束了。
行礼如仪，混过一天又一天这样子。
反正还有加急可以拿，淮南。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像为什么提到这个东西，就是刚突然想到，
嗯，
像为什么会问说，台湾有没有校长被干掉？日本就出现这个事情，
日本
就有校长被干掉。
日本有这样子，什么时候？
在2020年，一间以前的帝国大学哦，
吼，然后呢？
校长被干掉了，
所以是国立大学的校长被干掉。
对啊，
这个会不会太特别了一点呢、啊？
嗯，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法人化有它的好处啊。
它本身其实它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它是相对制度化，对不对？
对啊，基本上你就不行，或者是你干了什么事情就那个。如果假设校长，在台湾校长干了什么事情，基本上也是，你就反正你任期到了嘛。
嗯，对对对对对。
除非像是你就是特别标志很鲜明，就像之前的管校长，
对，
真的是好像一直当不了校长。
嗯，因为他就是标志鲜明了、啊，对啊。
对，像这种。除了这种应该基本上好像也没什么不行的，你做了什么事情基本上续任还是继续给你续嘛。
对对对对对
对，像在日本的直接报答案出来好了。
嗯哼，
他在2020年的北海道大学的校长被干掉了。
所以他到底是什么样原因被干掉呢？
众说纷纭啊，但是明面上的理由是说他帕瓦哈拉，就是所谓的职权骚扰。
对，就是职场霸凌。
职场霸凌，可是我觉得以日本人的找体面的方式，我觉得应该只是这个下台法是最体面的吧。因为这个非常不符合日本传统的想法，就是日本什么东西都是以组织为上嘛。如果看了很多日剧的话，就说我要保护我的组织啊，我要干什么干什么，对不对？
警察也是啊，都是这样，对对。
对，他会让他用权力骚扰的方式让他做一个大学总长。那这北海道大学不叫校长，他们叫总长。
对，
总统的总，长官的长嘛，总长。
嗯、
因为他们有医学院的、
啊，
通常有医学院的都会叫做总长。
对，
有医学院，有法学院，综合型大学很多都是叫总长。
是，
那你都已经做到总长了，然后下台怎么可能？这应该会想办法把你保住，不让你下台吧？虽然说已经法人化了，理事会或者是选考会投票
是，
可是还是会下台，而且是用帕瓦哈拉这种权力骚扰的方式下台。我觉得后面应该不是很单纯吧。
那你觉得这是后面应该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如果你真的觉得他不单纯的话，
我觉得只是选一个让他觉得体面的方式。后来我去爬了一下文啊，
是，
就是说他们后来还有打诉讼的感觉。
哦，
说当后来就看一下这个校长到底干什么好事。
对，
他就是日常性的啊，就是权力骚扰有18件，
那感觉好像也还好。
好，然后再来就是对外啊。对外性的信用失罪啊，就是这个人都喇叭嘴2件，
满嘴跑火车，这样子也不行。
对对对对
对
对对。然后再来就是那个什么，身为研究者的 身为研究者的问题行为，就是可能这个叫学术不正啊，或者是或者伪造数据啊，或者这种东西叫做所谓的学伦嘛，翻成台湾叫做学伦。
学伦最大的问题其实不就是 PS 细胞的那个才是学伦真正的问题吗？
但是它有三件。
好，然后还有嘞。
再来其他就是资产方面的有一点疑惑性，或是有点也就是有点疑问的东西的五件。
有点疑问还不代表说确定拍板定案的，对不对？
就是很可疑的，对于资金方面很可疑五件。那你看了这几个选一选，你觉得用哪个方式下台比较体面？
应该是说用什么方式下台，至少校方
理由啦。
对啊，就是伊哇 K 嘛，对不对？因为这听起来全部都是伊哇 K 啊。
对啊，这每个其实对于一个大学校长来说是很严重的。我认识一个非常好的。反正就是日本就是好的学校的前三名的其中一个校长啦，我跟他还不错。
对，
他自从当完校长之后，就基本上喝酒不过八点，那时间到就自己回家。
为什么？
因为他代表那个学校。
哦，所以他就是，可是这样很重要哎，因为他如果万一他被逮到什么的话，其实他就完蛋了，对不对？
对啊，所以平常他当校长之后，卸任之后，我们都是每次都喝得乱七八糟的。
因为他已经不代表学校了。
我所谓喝的乱七八糟，不是去乱七八糟喝，是
这个，
就是
我们都知道，你不用解释，没关系。
我们就是在就是吃饭的时候会一直喝，一直喝到快醉这样子。
嗯，
啊，可是在当校长的时候，就是点到沾到，然后那个车来了就回家。
可是我觉得啊，我觉得其实有这样的自觉，其实还蛮好的。
基本上日本的真的是一个对自己行为负责，或者是这事情是个很普遍的，所以我看到那个北海道大学的事情，我也觉得这个是也跟温泉水一样，这是不可置信。
嗯，的确的确，因为这听起来
他们，
你说他们怎么样？
没有，你看像有些东西就是假设好，为什么我们看穿西装好了，穿西装日本很多都会别上一个。
他的一个
帕奇，就是
他的公司或者是学校的一个标志。
对， 对， 对，你今天别着，你就是代表这间公司，你的所有的言行，你的所有举止都是代表这个公司。
这有点像我们学生穿制服的时候的概念是一样的。
对，那日本这个东西又很深刻。那假设好了，我们回到，如果你是个校长，
对，
那你所有的言行举止，你所有说的话，你都是代表你的单位、你的学校。
对，所以你不可以有任何出轨跟不对的事情。
对啊，就像比如说我们政治人物，你就是代表，比如说总统说错话，你就代表中华民国啊。
可是我觉得台湾，尤其是台湾有一些政治人物，他们其实没有这种自觉呢。
所以这就是台日之间，我觉得，台湾应该学习日本的地方，日本应该学习台湾的地方。
对啊，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提啊？其实就是之前在台湾也有那个就是政府官员啊，然后。比方说你就是他算是应该是事务官哦，那出门的时候，然后呢比方说用公司的就是机关的公务车啦，然后呢这其实在日本他们其实会分得很清楚，对不对？
像有时候我就被人家说很烦的原因，就是我如果自己用的电脑，我会不会用就是公家章去买？
对，
因为基本上啊，其实都可以去报销，这没问题的，其实不违法。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坎过不去啊。
对，因为其实我们都会有自己要求，就是觉得公跟私是要拆开的，对吧？
对啊，像日本就会这个东西就是拆得非常开啦。
对，
那台湾的话，就像有一些所谓的放官谷的，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就是车来的，反正就是在你礼拜一到礼拜六、礼拜天呐、啊。说对司机来说，如果司机再安排一个自己的，那六日加班，那要继续再送加班费，不好吗？
没有，像我的话，我觉得我蛮理解雅思喜的这种看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我在就是南部有一家饭店当营运长，然后呢，那时候公司其实有配车，那公司配车呢，其实我的做法就这样。公司配车就是我开他的车，就是在公务用的时候。那如果非公务用出门的话，我一定是开自己的私用车，因为我觉得说，我觉得这种，因为这种东西其实怎么讲，就是第一个，我觉得我必须要讲啊，就因为尤其是开车出去哦， 那开车出去，我在南部，因为那个开出去，其实那个车子车牌号码什么的，大家一查都知道，都就知道说，哎、欸，你这是公司车啦，哦，那哪家公司的？我就觉得，就是啊，刚刚大家有听到这个雅思奇在提的那个，就是日本人会在身上那个西装上面叠一个帕吉，那个是一样的道理哦。我就觉得说，今天出门开着公司车，然后就好像就是自己身上就负担，你不要讲说那个闯红灯什么，就是你连开车超速你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
你不是啊，因为你又是营运长啊。你如果干了什么很出格的事情，那你就代表人家看说啊，这间圈圈公司，
对，
哦、圈圈集团的所属饭店的人就是这样子，就像就我们一天到晚在嘲笑大陆啊，
对，
其实很多都是这个样子啊。
是啊，那我要想说，他与其活得那么痛苦，我还不如就是自己开自己的私用车，还反正我开我的车，我力气比较弱，对不对？你咬我，
对啊，对啊，
对
啊
对
不对？说实在的，是这样没有错啦。
是啊，但是问题是，
我觉得自觉很重要。
对啊，但是问题是，台湾好像对这自觉好像一直都没有说非常的深刻理解哦。
而且台湾其实好像那个，我觉得我算是还蛮特别的，因为我其实还蛮喜欢所谓的徽章文化啦，日本的徽章文化。
嗯，
像我就曾经帮日本的学校的，因为他们学校从昭和年代之后大概五十几年哦就没有出现过徽章了。我做了一批台湾打的样送给他们，全部都上层部，后来他们就现在全部都有徽章。
什么样的徽章？
就他们学校的 logo 了。
哦，真的哦。
对，因为突然有，就突然断了四，我当时送的时候是断徽章断了46年。
哦，是哦，那所以那现在他们又重新恢复了。
哦，现在全部都恢复了。
诶，
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国民外交啊。
对，我觉得这很棒啊，这整个这样做，原来你是徽章控。
也不是啦，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要代表你去的地公司学校，或者是你代表的团体。我觉得徽章是一个很非常好的凝聚向心，而且你提醒你自己是个人，就跟有人说为什么所谓的佛一些宗教，比如说佛教徒，他为什么带念珠，就代表你是个佛教徒
啊？对，告诉人家说这是你的身份，对吧？
也不是告诉你自己，你要骂人说，哎，你是佛教徒哦，
你别塞黑了哦。那对，
其实带这些东西都不是告诉别人，是要告诉你自己。
自我警惕，
不要忘了你是谁，
要自我警惕，这样子对。
对啊，所以很多，
就像我们在开车一样，对对对，
是。就通常你做那个做小黄啊，就是东西带的越多的啊，就是什么各式各样的佛神、满天神佛放在前面的，通常那开车都很可怕。
哦，对耶，哎，你这讲到是有道理耶。
是啊，你不是说哎。不是放着让你波比说不会眼睛闭着开车不会被撞到啊，是告诉你自己说你，对不对？你要小心，你要哎，你要就像日本人一样，你要顾好旁边周围的人。Omotenashi，
对
不对？
就是因为
你要去对
让人家知道，就让你自己知道说，哎，你现在出门哦，你小心哦，你不是什么都没有，你这个当中你就是一个怎么样团体的当中的成员的一部分，应该是这么讲的。
是啊，是啊，你不要为，所以日本会讲，你不要让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团体蒙羞嘛。
他们对自己的组织的荣誉心其实还蛮重的。
是啊，而且你看他们出去外面喝酒，那个徽章就不见了，就收起来了。
哎，对耶。他们就会把自己把它放口袋，就好像有些人如果去酒店的话，会把那个结婚戒指，哎，不是了，不是这种说法，把结婚戒指
收起来。这好像不太对，就跟看日剧说什么警察手册搞丢，对，会很严重嘛。
对，
一样啊，一样的那种感觉，你就是代表你是这个团体的这个荣誉感啊。
对对对，所以对耶，大家如果下次去看那个喝酒的时候，看他是不是把那个他的那个
戒指拿下来了。
不是戒指啦，就是你刚不是说不行？这个我是讲是那个，我就是帕基啦，那个就挂在胸前的
徽章，
对，那个要把它
拔下来。对，因为表示说他应该是自己切换自己身份的一个转换，
对，就
像上班中、下班中这样子。
对，哎，那你讲到这个，来，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无理讲？
无理讲。
对，没有道理，没有礼貌的讲，就是说，好像因为过去日本人他们很喜欢，就是因为你今天即便是去吃 包括那个什么那个就是就是等于说居酒屋啊，
嗯，
那然后一样他们就是会必须要有一个就是就是有一个长幼有序，那如果是无理讲的话就是变成是其实就把这些规则全部打掉，我们就大家变成好朋友这样子。
无理讲应该就是当下不要有阶级啦，就是当下放开来讲。
对，
可是我觉得日本人可以应该可以抓好这个分寸，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空间这个天时这个地利这个人和，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畅所欲言。
对，
可是说真的你真的敢畅所欲言吗？
对，
是吧？
还是不敢啊？
如果是你的话
不敢。
是啊，
因为我还是会松大哥。
对啊，所以这个畅所欲言是长官畅所欲言啊。
对，
你的前辈畅所欲言啊。
没错，你这样讲也有道理齁。
是啊，是虽然说可以，可以不要这么拘谨，不用倒酒，或者是怎么样，是不用在那边当孙子，当那个像嗨嗨嗨嗨嗨。可是至少，可是问题是还是让那些长官，你 even 做到部长了，只要上面有比你大一级的，你还是一样让他无理讲啊。
你对啊，你还是必须对不对？你自己要有自己的分寸，简单讲应该是这样子。
是啊是啊，我曾经就是服务这些长这些 AI， 就是很对，就是很像我们叫上层部吧，或者是很
优秀部，
对，或者是很大咖的人。我曾经不小心吃饭被抓到，我是刚好在同一间店，我在门口就被抓去包厢里面，就反正好意把我抓进包厢啦，就是反正就是一起吃饭没关系这样子。
对。
然后问题是你怎么敢跟他们，对不对？就说啊，不要听我仔讲，本就别就开始吃饭，不可能啊！你一定是你是最小咖，我
是
最小咖的嘛，
在嘛，对不对？
对，所以我就因为是那各式，就是那种包厢，我就跪着从六点到九，到十一点，但是我只喝了两杯啤酒。
那你有没有后来有没有吃循例林呢？卡吧是被安诺背起来。
没有，后来我们就去二次会了。
然后二次会就是这无理讲了。
没有，二次会就终于可以喝水了。
终于可以喝水，所以还是要继续很拘谨吗？
就基本上就是变成说大咖的都回家了嘛，剩下二咖的，
那就
一军回家了，剩二军啊！我是连营队员啊！
所以你就，但是至少可以稍微放轻松一点，可以不用那么那个拘谨了，对不对？
可以不用跪着了，我就可以开始喝一点小酒了。但是基本上已经11、12点了，你吃饭也吃不下去，你就一直想办法去多喝一点，比如说沙瓦，或者是其他的那种啤酒啊，这样子。
哦，那真的是好累哦。
那日本就这样子。我曾经听过最酷的就是我一个很尊敬的，啊，他现在已经当到很大了。他刚结婚的时候
是
在才刚结婚没多久，就不知道怎么样子，他的长官就把他叫过来，他就马上结婚一个礼拜哦。
嗯。
然后就马上回家了，马上就冲出来，穿好西装，打好领带出现。
すごいね、あれは。
就是很日本啊，
非常日本，真的
是很日本啊。
对啊，所以哦，这个当中我们在讲说，不管哦，就是说你今天洗温泉也好，这洗我在想说，洗温泉会不会也必须要有一个长幼有序这样子？那然后呢，还有包括了我们在讲无理讲啊，然后这等等之类，这个日本哦，关于日本，不管说职场也好，日本的社会也好，其实有很多很有趣的。好哦，那我们今天谢谢雅思喜来跟我们带来这那么有趣的这个事情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持续来麻烦你，再跟我们再讲一些大家所不知道的日本，好不好？
嗯，好，谢谢，
谢谢，好，
okay，
拜拜，
好，拜拜。